圣经真的很难明白。
哎，我都不会原文，
什么经文经义，我都只能读懂表层。
理解纵使困难，却存亮光盼望。
圣经纵然深奥，真道也必显明。
有了脚前的道，
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释经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我是吴嘉恩，又是释经学的上课时间了。今天是第16课，仍然是希伯来诗诗歌题材。那前次呢，我们看的是希伯来诗的平行句，这次呢，我们比较主要的是看它的文学的意境。注意哈，平行句跟文学意境都是希伯来诗的文学风格。我们看完了风格，稍后呢会归纳一下希伯来诗的那些形式。那现在继续看一下希伯来诗的文学风格。那第一就是平行句，这是上一次比较详细讲完的了。现在呢我们继续看呢，是看诗歌语言的意象。原来圣经里面的那些诗歌呢有两个主要的技巧，一就是平行句，二就是在用词或者是取材方面呢，很多的图画的，很多的文学的意境的。那我现在归类为以下几方面来说。第一，就是多用这个预象、情景、图画。我们在诗歌里面会特别多看到一些的画、画面。诗人是以字句来写画的，令我们读的时候会想象到一些的情景，或者是一幅鲜明的图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读雅歌第一章第九节，你听的时候能想象到有一幅鲜明的图画吗？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听到吗？当我读的时候，你脑海里会想象到一幅图画吗？诗人的写法能使你产生想象，究竟这个美女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模样吗？那我们读这些的诗歌的时候，必须与这个作者合作的，不要看着其中一些的比喻，然后想到那个比喻的东西，比方骏马，不要想到一匹马去，却必须跟这个诗人合作，一起去想象一下，他所绘画的是那个美女的哪一个情况呢？哪一方面呢？比方她的头发哈，或者是她的两腮啊等等。这是我们读诗歌的时候需要有的一种的理解的方式。不能光看着字面，却必须去抓住作者尝试去绘画的那幅图画。那当然呢，有时候作者呢不一定是写那么多的画面的，他有可能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作者用一个比喻带出意思，就好比一个小小的图画，代表一个小小的一个点。那我们就集中在那个喻所代表的那个点去尝试理解它的意思。那先来一个暗喻吧。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个是暗喻呢，因为作者并没有说你的话好比，他是就当这个你的话 就是我脚前的灯。那我们可以想象哈，这个是比喻啊，已经是用一条人生的路这样子的一幅图画来说啊，神的话呢，原来就是照亮我这条路的脚前灯，我路上的光啊，它照亮我。那这个灯跟这个光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好像呼之欲出哈，我们需要在读的时候呢去理解，也加上我们的感情去明白诗的意思。那下面的例子呢是明喻，明喻就是说明是好比的。约伯记23:10，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那我所行的路，这个当然是一个暗喻了，就好比我在路上走这样子呢，作为一个比喻呢，是指我所取的方向，我所做的确定啊等等。那他透过我所经历的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这个如呢就是带出一个名誉了，我好比金金。那么金金呢是纯净的，是贵重的。作者就用这个简单的喻，好比一幅小小的图画来描述经试炼的人呢是纯净的，也是贵重的。好，再来一个名誉吧，传道书6:12，你听听这幅图画多么的传神。人一生虚度着日子，就如银子精光。那这里银子呢是一个小小的图画，其实是一个名誉。我们虚度的一个人生原来就那么轻，那么虚空，像一个银子一样很快就过了。作者这样用一诗的写法来带出这一点，他的意思不是更有感情吗？有时候诗人会用一连串的比喻来加强他描述的力度，就好像把一个名誉扩大这样子，使一个诗的意象更加的详细或者是丰富。箴言6:23，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那这一连串呢有3个短句都用了暗喻，诫命好比灯，法则好比光，训诲的责备好比生命的道，一连3个，那力度就更强了。诗篇第1:3也是一样，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本来是一个名誉，像一棵树，但诗人把它扩大了，加以解释，加以描述，成为一幅比较完整的图画。既然有画有喻，我们也想象到诗歌所用的文学技巧一定包括了很多丰富的修辞。我们平常在文学写法上所见到的那些艺人法、夸张法，都会很容易在希伯来诗歌里面见到。那我举一两个例子啊，诗篇89:13，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这一位有膀臂的、有手的、有右手的是谁呢？当然是诗人在赞美的神吧。神有膀臂吗？有手吗？其实这里是用了艺人法，还有夸张法。希伯来诗里面出现的夸张法呢，也是令人觉得很有意思的。诗篇139:7，请听诗人在这里如何描述他所去的地方有多远。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那这里呢，世人用天，用阴间，用翅膀，用海极来描述他无论到哪里去呢，神都会跟他在一起。这个夸张法听来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也能够增加我们对神无所不在的那种信心。那其他的文学修辞呢还有很多，那比方转喻啦、提喻啦，诗人有时候用以撒、雅各代表以色列，用耶路撒冷代表犹太人，又或者在喻的用法上呢，用部分的情况代表全部的情况。阿摩西书第八章第十节，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这里的歌曲呢，肯定不是一首的，而是以色列人常有的巨大的庆典。多举一个例子，约珥书第二章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其实就是人了，诗人用人的一部分就是血气来代表整体，就是人。其他的修辞法呢，还有顿呼，还有讽刺。顿呼就是在诗歌里面呢喊一声某些人，那些人可能不在场的，比方以色列人啊，又或者以东人啊，诗人在讲的时候并不是对着那个人讲的，但他这样的去呼喊他们呢，表达的情感呢就更迫切了。这都是诗歌往往用的一种修辞法。讲完了修辞法呢，现在来到这一项呢，就是创意的结构了。诗人不但尽可能用文学的方式去表达感情，他也同时注意到诗歌整体的结构，所以在诗篇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很刻意安排的结构，比方导引的结构。导引结构又名交错，或者是扇形，或者是首尾呼应的结构，就表示诗人呢在表达感情之余呢，还很喜欢在结构上做一些的美妙的安排。这里我用一个新约的例子，路加福音第一章71节，我读这经文的时候，请你注意它前跟后的呼应。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中被救出来。那结尾就是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当你看到从第71节一直到74节呢，有一些说法是重复的，开头脱离仇敌，到了最后又从仇敌中被救出来，然后就是向我们列祖施怜悯，那么结尾的之前呢，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那么中间夹在中间的就是圣约了。很多学者都观察，就是这首诗呢是一种交错的写法，或者是导引的写法，用英文讲就好像是 ABA 或者是 ABCBA。 这种写法呢在希伯来诗是多次见到的，可见诗人对结构非常的刻意。还有一首非常著名的希伯来诗，诗篇第119篇，也许你也注意到这一首诗呢很长，一共有176节，整首诗都赞美耶和华的律法的，当中有不同的同义词来代表耶和华的律法， 比方法度、训词、命令、判语、你的话、典章、道等等，都是以神的话语为主题的。怎么样能够讲176节那么多？诗人在长长的诗歌里面呢，一定有结构上的一个布局的。原来希伯来的字母呢，一共有22个。如果用希伯来原文的圣经一看，我们就看到每八节都是同一个字母开始的。顺着希伯来字母的次序，一共22个字母呢，一算就知道了，一共有176节。你看诗人对耶和华的话语那一种的重视、认真跟热情是多么的大。好，看过了希伯来诗歌的文学技巧，现在归纳一下有关文学技巧的一些诗经的原则。既然作者是很注重诗歌的结构的，那我们就需要在读诗篇或者是诗歌的时候注意当中的分段。就好像刚才诗篇119篇，它的分段是八节一段，这个观察了就容易去理解了。诗歌大部分的情况呢，都不会有176节的，一般来说呢，都分大概3-4段。我们过往所学的那种分段的观察呢，都可以应用在诗歌题材上。诗人往往在段落的转折喊一声，比方听祷告的主啊，拯救我们的神呢、啊，这是出于诗篇65篇的。我们从这些喊一声的写法会看出一个段落的开头。那每一个段落呢，作者一定也会放下一个明显的主题或者是场景。我们观察当中的场景或者是主题呢，也会对这首诗产生比较清楚的理解。那第二点呢，注意就是句子之间的关系。这个我们在以前也谈过，来到诗歌题材，句子的关系呢，就更加上一种技巧，就是平行句了。我们需要衡量平行句的重点在哪里，在前面呢，后面呢，或是两者对等呢？如果是意思重复的话，重复的当中有没有加上一些新的含义呢？这都是诗经的原则跟技巧。第三，诗的要旨很重要。无论诗人的感情如何变化，句子如何灵活的运用，一首诗总会有一个要点所在的。因为诗总是一篇一篇的写出来的，总会有一个要旨。第四，我们必须尝试去感受诗人的感情。诗是带感情的写作，我们追踪思路之余，必须感受一下或者想象一下诗人的感情。这样读旧约的诗歌就不能只重视那个要字，也不能太过咬文嚼字，却必须在那个大图画里面去加以想象，加以感受。我们读议论性的经文往往是比较字面的，但是读诗歌题材的经文呢，就不能太过靠重那个字面了。好，讲完了文学的技巧呢，我们要看一下诗歌题材的类型。原来平行句跟诗歌的语言，比方修辞或者是意境，这都是文学的技巧而已，不算是文学类型。文学类型呢，是指文章的题材，比方赞美诗、祈祷诗、感恩诗、情歌等等。这是把诗歌的 文学手法用在一个文章的单元里面，以及这个单元呢成为独立的一个文章题材。在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类别的文章题材，有祈祷的一个类型，有歌谣的一个类型，有礼仪的一个类型，还有智慧类的诗歌题材。那我们先看祈祷类的，祈祷类里面呢最多就是哀诉的诗歌。哀诉的诗歌呢，读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以下主要的内容：第一，呼求神；第二，表达信心；第三，哀诉，就是描述诗人所遇的那个困苦的情况或者是危机。那结尾的时候呢，总是会有感恩的。我举个例子啊，诗篇第22篇呢是非常出名的哀诉诗，一开头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呼求了。那结尾的时候呢，他有感恩的，到了第2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等等。”我就把开头结尾都读一读，让你感受一下哀诉诗是怎样的一个格式。这哀诉诗呢，也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教导，就是诗人在哀求的时候呢，还没有见到神的拯救，他已经向神发出感恩赞美的，这是哀诉诗的一个特点。那祈祷诗除了有哀诉诗之外呢，也有救主的诗歌。其实救主诗也是哀诉诗其中的一个组别。救主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来表达诗人很强烈的情绪。一个著名的例子呢，是诗篇第137篇第七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呀，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呀，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我们每读到这儿都觉得很困惑，为什么神在他的经文里面要人把敌人的婴孩摔在磐石上那么残忍呢？其实明白了诗歌的诗经法呢，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困惑了，因为这里不是命令我们把人的婴孩摔在磐石上，这里纯粹是诗人强烈的情绪用夸张的手法表达了出来。我们必须与诗人合作配合，去感受他的情绪来理解这首诗，而不是照着去做的。好，说完了这个祈祷类，我们来到下一个类别，就是歌谣了。那歌谣跟祈祷有点的不一样，虽然往往都是可以唱出来，歌谣写的时候真的是为了唱出来而写的。歌谣类的诗歌可以分三个主要的类别：感恩、赞美跟情歌。感恩歌呢，是诗人得到拯救之后所写的歌谣，这个跟哀诉诗有点的不一样。哀诉诗呢，诗人是还在那个困境中的，但是感恩歌呢，往往是在得到拯救之后发出的赞美。那当中也有一定的格式：第一，感谢赞美神；第二，呼唤人一起来加入赞美；第三，就是记载那件事情，诉说神的拯救。如果是赞美诗的话，也许就不一定有一件具体的事情要拿出来说明神的拯救。赞美诗往往是针对神的伟大来表达赞美的。 一般来说，赞美诗会有两部分，一方面是由领唱的人或者是诗班向人发出呼召，那另一方面呢，他也提出实际的赞美的话语。一般来说，赞美诗是在大型的庆典中唱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个人献上的赞美诗。感恩诗跟赞美诗两个类别呢很接近，有时候不容易分得清楚。但还有一个类别就是情歌，这个比较容易分了。旧约圣经里面比较明显的一首情歌就是雅歌。另外一个类别呢就是礼仪的类别。原来诗篇里面有不少的诗歌呢是在集体崇拜的时候用作对唱或者是对讲的仪文的。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诗篇第136篇，我从第三节读起，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继续下去，很长的一段诗篇，每一节都有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根据学者的分析呢，这是属于礼仪类的诗歌。那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其实是会众回应的时候唱的。礼仪类的诗歌还有西安诗、当机诗，都是赞美诗，但从内容可以看到是在一些不同的特别的场合里面使用的。还有一类智慧类的诗歌，像箴言、传道书，都是用诗歌题材写的，却并不适用于敬拜或者是赞美，却是智慧者或者是教师对以色列人、对读者的教导。读这些的智慧类的诗歌呢，情感是不那么明显的，比较注重的是思想、默想、反思。主题方面呢，伦理为主，当然也是以神的创造为主要的基调。当我们明白到希伯来诗歌有那么多的类型呢，我们解经的时候更要小心注意诗的背后场合或者是处境了。诗经离不开上文下理，文学的写法也当然离不开历史的处境。在诗歌题材的经文来说，还要看它运用的处境究竟怎么样。好，今天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给你，下次再见。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